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两段这个新闻啊，这个因为又到一个礼拜的开始了。那个第一个呢，就是讲讲这个新冠状病毒这个特效药，这个 Paxlovid 啊，这个 Paxlovid 呢，是一个2021年12月份美国的 FDA 通过的一个药物。这个药物呢，跟以前的不一样。这个药呢，是治疗新冠状病毒的这个情况。我们以前呢，自从新冠状病毒2020年的年初爆发以来，到现在为止呢，都三整年了。这个三整年里面呢，这个各个国家都在紧急的开发这个疫苗，这个开发的速度很快。那么美国呢有好几种啊，其中打的最多的是 Moderna 还有这个 Pfizer， 这两种呢是打的最多的。那在中国呢，他们自己呢开发了自己的这个药物，那个种类呢是完全不同的。中国这个叫灭活疫苗，也就是把这个病毒啊弄死了，但是毒剂还在，这个打到人体里面，增强人体的对于这个病毒的抵抗啊，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做法。美国的呢是改变了这个基因的结构啊，所以美国这种呢就是辉瑞啊、Moderna 这几种的病呢，这几种疫苗呢，它是比较另类、不同一点。那么但是呢，这是属于不同的系统了。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地方，比如印度啊等等，这些地方都在做。欧洲呢做，也参加美国的这个做，这个德国的这个药厂，这个 Biotech。 所以呢，这些我们说过去的两年多以来，大家都在不定的打疫苗，打第一针，打第二针，打加强针，这个都在打。那打了以后呢，很多人还是感染，然后呢又好了，又然后又复阳。有些人我看了两三次啊，这个所以呢，当然大家说打了比没有打的那个抵抗能力要好很多。那么但是呢，那个辉瑞这个不愧是大药厂，它在疫情的过程里面，它就紧急的开发这个治疗的药，也就是能够把身体里面的这个病毒的它的重复复制的能力把它消灭掉。也就是说你吸进多少病毒，这个病毒呢不可能在体内进行复制，不能复制你就进去多少就走多少嘛，它也有寿命。所以呢，这就是另外一个做法。这个疫苗呢2021年的12月通过，2022年的年初呢就在开始使用了。这个疫苗呢对很多人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希望了，因为原来说得了这个新冠状病毒呢就没得治，现在呢就有得治了。那到底呢这个药它有没有办法能够解决问题呢，我们谁都不知道啊。那么这个药呢，我也是12月份听说有这个药，并且 FDA 通过了，我当时呢是当一个很遥远的事情来讲一讲。那后来我讲到这个过了圣诞节以后的几天，好像是27、28号左右，我自己呢就感染了，也不知道怎么感染的，一直关在大学里面就没有出去，大概直到食堂吃饭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或者是外面有工作啊，那我呢大概就接触到了，也不知道自己呢也一直戴着口罩，但是呢就后来感觉到不对啊，头重脚轻的那种感觉，拿那个量鼻在鼻孔里面捅一下的那个去量，量出来一看呢，哎，那就阳了。所以我呢就告诉同事说我阳了，所以那天就不去了。第一天没什么感觉，到第二天呢有点发烧，37度啊，37度多。我也量了一下那个血氧的饱和度，血氧的饱和度呢开始是98了，很高了，哎，到了这个第二天左右，血氧的饱和度就下来的就93，那就是血液里的饱和度不够，那就很危险了。所以呢我就跟很多朋友呢就讲我就感染了。那当然呢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足以的健康能够抵过去，但是毕竟呢年龄不饶人，年轻人呢可以睡两觉就行了，我呢觉得自己的年龄到了那就不一定有这么幸运，所以还是很担心的。那朋友呢有两种不同意见，有些就说你睡一下过几天呢就好了，另外有几个朋友呢就说哎呀不行，这个还是得用药。所以呢很快就有朋友呢就帮我订到了今天要讲的这个 Paxlovid 啊，这个辉瑞的做的这种能够 能够治疗的药物，并且呢就用快邮就寄到学校。那个我好像是病的第三天，这个药呢就已经拿到我的手上了，但是我还是没有用过这个药，就打电话问了一下美国的家庭医生。那家庭医生呢比较谨慎，他就说呢，如果你没有发烧，这个药是三颗，两颗白的小的，一颗大的，大的那颗呢是真正针对这个新冠状病毒的，另外两种是针对其他的病毒的，都有抑压的作用。这三种他呢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发烧，你就吃两颗小的，那个大的不要动。如果你发烧了，到了38度，你就两颗白的，一颗，两颗小的，一颗大的，你都吃啊。这个就是大家打开那个药盒，大家就这样。那我呢就每天量几次体温呢，哎，量到这个第三天晚上，我的体温呢就上到了38度啊，我知道，哎，不行了，得用了。所以第四天的早上我就开始服用，第一个疗程是五天嘛，那早上两小一大，晚上也是两小一大，就这样来服用，早晚然后连续五天，就是一个疗程。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是身体的缘故呢，还是这个药的作用。反正到第四天呢，我第三天就开始昏睡，第四天也昏睡，昏睡就是迷迷糊糊躺在床上想睡觉，但是呢量量体温呢不高，最高38度，好像就一天多一点，跟着就是37度多，前后都是37度。我呢有点奇怪，没有严重的咳嗽，也没有喉咙痛，也没有肌肉痛，就是所有大家说的这个迹象都没有，那个就是这个觉得有点发烧，人呢就有点迷迷糊糊睡觉。这样呢就马上吃药，吃了第三天，我记得新年呢，这个2022年12月31号和2023年1月1号，我都在昏睡，所以过新年呢，我也没有心情去看那个新年晚会啊，那个电视啊都没有看了，就躺在床上啊迷迷糊糊，有时候醒了看看书，看看手机，就这么过了。但是到了第五天呢，我的这个温度就下来了，就回到36度多，然后呢再一量呢，我就是阴性了。然后再量几次也还是阴性，也就是说就过了。那到底这个是药的作用呢，还是我的身体本身的健康的作用呢？我不知道啊。我有很多朋友说你要不用那个药你就过去了，有些人说你不用那个药可能就严重要进医院了，我都不知道。不过呢我并不后悔啊，这个药呢就用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讲这个 Paxlovid 的这个药的情况，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有朋友呢在继续感染。那这几天啊，这个我其实有一个朋友在洛杉矶的，这个朋友呢我还一直想跟他见个面的，结果呢他就说他阳了，并且呢他阳了两个礼拜，时间很长，我估计他没有用这个 Paxlovid 这个药，所以呢一直在家里。他说他也没有什么迹象，也没有发烧，也没有什么问题，就觉得自己身上是有病毒，所以呢就不见人。那个我呢就想到了这个药的问题，所以呢我就今天给大家讲讲这个药啊 Paxlovid。 这个 Paxlovid 呢2021年的10月份获得批准，这个研究啊就感觉这个药是有用的。我们看 Pfizer 公布的这个试验的结果呢，他就把这个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 Paxlovid 的使用呢，把这个没有打过疫苗的人的严重的后果呢减少了差不多 90%。 也就是说两类比较，一个就不给 Paxlovid， 一个就是感染以后的五天之内给他用 Paxlovid， 结果呢没有这个用药的那个部分呢就有很多人就要进医院了，就是重症了，那个用了药的这个就少了 89%， 那就说明是有用的。那么在那个接种过疫苗的人群里面呢它没有那么高，大概呢将这个死亡和住院的比率呢也降低了 57%， 也降低了一半，所以呢还是很成功的。然后所以通过那个美国的这个药物管理啊，这个 FDA 通过以后呢，这个药物呢就开始进入这个流通的像这个水准了。那我呢也 挺幸运的，这个药刚刚上来我就要用这个药。所以呢，我自己今天给大家讲讲这个经验呢，也就是真正是已经历过，就这个 Paxlovid 呢是有用的。那么到底现在有什么统计呢？我们看看美国的 Veteran 啊， Veteran Service 就是退伍军人的健康管理局，就是说呢，在这个呈现阳性以后五天之内用 Paxlovid 的这个能够出现这个长时间的新冠状的疫情的比率呢降低了 26%， 这是有数据表示的。那么所以呢这个还是有用的，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 Paxlovid 其实应该把这个门槛呢放低，也就是说更多的人使用，因为它的确有用。那么到底多少哪些人可以用呢？美国呢现在的建议呢是分了三类啊，大家注意听听。第一类65岁以上，这个没有怀疑，不管你有没有基础病你都可以用这个药。当然如果有基础病，你的基础病的有些药要停五天啊，比方说这个阿司匹林呢，这是抗凝固的药，这种药呢得停，因为它跟这个 Paxlovid 打架啊。我记得我服用的时候阿司匹林也没有用了。这是一种，就65岁以上的人如果真是感染了用这个 Paxlovid 就没有什么错，因为风险太大，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这个年龄就是年轻人也可以用，12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用，到65岁以上一定用，12岁以上的这个也可以用，但是体重有一个规定，40公斤啊差不多是80磅到90磅左右的这么一个人啊，就是说你不能太小，小孩就不行。所以呢这个12岁以上体重超过40公斤的那个也可以用。当然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很多这个新冠重症风险的人啊，这些人呢可能他天生的就对这个感染有风险，这些人呢也可以用。那么如果你是成了阳性，是属于这几类人，那么你呢要跟医生商量一下，就最后是医生决定。所以我服用呢也是给医生打了电话，医生说呢是可以用，我这样才用，这样呢就很快就好了。那么但是呢这个病呢是不是谁都可以用呢？没有的，还是有限制的。为什么呢？这个呢就是由于呢他大家觉得这个药啊还是对人体呢有些伤害啊。我没有听到医生说，但是呢有些人说这个对肾脏是有影响的，因为你要在身体里面把这个药排出去是有影响的，这个都是听说的啊，那个会不会我们不知道。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是呢另外有一个讲法，就是说这个药呢在治疗的过程里面呢口里面有一种发苦的感觉，或者呢是有金属的味道。那这是我们看网上就讲的言之凿凿，说口发苦或者有金属的味道。我想想我用的那五天呢它没有这个感觉。大家说得了这个病啊它就会这个嗅觉闻不到东西的味道，吃不到东西的味道，这个味觉也没有了。但我自己好像没有经历，我有一个非常熟的朋友就是说味觉全部没有了，吃什么东西都没有感觉，但是我自己没有经历过这个。所以呢说是不是吃那些药在治疗过程里面口里面有一种苦味或者的金属的味道呢，我也没有经历。所以我很奇怪，有很多没有，当然我说不要言之过早，你说不定再感染还会有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目前这个问题。当然呢这个药的最大问题呢就是它会和很多的药物发生一个相互的作用啊，比方说这个他汀类的这个药物，还有 beta 受体的阻碍剂，还有一种就是血液的稀释剂，阿司匹林是典型一种血液的稀释剂，还有这个抗精神病的药物，还有这个癫痫症的药物，还有某些偏头痛的药物，阿司匹林也是偏头痛的药物啊，泰拉诺应该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吧？这个我们有几种药物，还有呢就是急速的避孕药，如果你用避孕药用急速的，也会有 所以呢，这些呢，大家就这么多的问题互相作用，所以呢，还是不用。所以医生呢也很谨慎。你在吃这个血压的药，吃这个稀释血液的药，那这个医生呢就不建议你用。那要用的话，除非你这个要停了这个药。那么，所以大家说这就是副作用了。那么患者呢，在服用 Paxlovid 期间呢，就不要用其他的药。我呢，这真是没有全停那些药，因为有些跟血压有关的药呢，我还是在用，但是呢，把这个阿司匹林这个药呢就停了。那么现在呢，这个事情已经过去有差不多一个月了吧，这一个月以前的病嘛，我是元月二号、元月三号左右就变转阴了，就好了。那么到现在为止，你现在都二月十几号了，也就是整整一个月过去了，所以呢，自己的感觉呢是没有这一类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讲到这个 Paxlovid 的这种药啊，我不是推荐这种药，也不是贬低这种药，我只是跟大家讲讲这种药的各个方面。那因为我自己用过这个药，所以呢，我可以有些讲讲我自身的这个经历吧。啊，我们说这个药，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今年呢，这个 FDA 呢就修改了这个 Paxlovid 的这个紧急使用的授权。那么就这个药呢是比较容易可以取得，不过呢，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现在在美国你要开到这个药呢，都是由美国政府给的，是免费的。美国政府呢跟 Pfizer 是多少的这个一个疗程呢？就一盒药啊，用五天的药，这个早晚各三颗，那么加起来五天嘛啊，三十颗药，那么这些药。就联邦政府跟 Pfizer 去买的，多少钱呢？美国政府出钱的是$530啊，这么一个疗程。那么换算成这个中国的价格呢，大概3000多块钱一个疗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制药公司啊 ，Pfizer 就给予美国批量采购的一个折扣价。那 Pfizer 其实做这个药，这个成本很大，这个公司的成本很大，他就给你政府打个折。政府因为采购多，政府采购了几百万剂啊，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几百万剂。那么在今年的年中，这个政府的支持呢就取消了，政府不采购了，那就靠私人去采购。那么所以你再买的话呢，你等于直接从 Pfizer 的手上去买这个药，所以这个药呢，这个当能不能保持这个530块钱一剂量的这个价格，就会成问题了。我们估计 Pfizer 呢会提高这个药物价格，那么价格一提高呢，那就是没有投保的人呢，他没有办法拿到免费的药，老年人呢收入比较低，他呢就没有办法用到这个药。如果收入高一点，这个药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药价过了今年的七月份以后，药价呢可能上涨，并且呢政府不报销了，你就自己得掏腰包，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那到底怎么样，我们呢其实没有人知道的，大家呢就但求多福，就不要感染，出门戴口罩，小心啊，这个就是一个前提。好的，今天呢跟大家就讲的这个 Paxlovid 的这个药啊，因为我们现在呢这个疾病并没有消失啊，当然现在情况好很多，那个并且呢得到这个病以后呢，它的疫情呢也不是那么重啊，但是这个呢就是一个现在慢慢的感觉它像一个重感冒啊，甚至会像就像一般的感冒，有很多人呢病了以后都没感觉，那么这个事情可能慢慢在今年二三年呢就会过去了，留下一个三整年的非常严重的一个记忆，大概就是这样吧。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剩下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讲一个新闻啊，我没有更多时间讲新闻。那么就是这个美国呢今天啊，就是礼拜天的晚上就公布呢又打下了一个飞行物啊，美国很谨慎，不敢用气球这个字。我们知道呢，这个已经过去了八九天了，就差不多九天了。就上一次二月四号是有一个气球是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从过了这个阿拉斯加，经过加拿大飞入美国， 这个蒙大拿州，通过蒙大拿州是横跨美国，一直呢飞了出去啊，经过了蒙大拿、威斯康星、这个印第安纳、俄亥俄、西弗吉尼亚，到了这个一直到了这个南卡罗来纳，再飞到这个公海到了美国的领海上空，在六海里左右，美国呢空军的这个 F-22 战机呢就把那个气球打了下来。那个呢的确是气球，因为打下来以后捞上来了是个气球。那个下面的吊舱呢非常大，是一个长方形一个铁构的一个吊架，那个吊架呢上面还有电池板，这些当然气球打破了以后，这些电池板呢就落到海里面了。海水深度不深，因为是个大陆架，45英尺，大概15米左右。所以呢现在这个据说呢已经都定位了，知道在海床的哪个部分，这个等到天气没有那么大的风浪就开始打捞。那么所以呢从现在已经拿到的一些碎片呢，美国方面呢就讲了两个，一个这的确是气球，第二个呢这个还不是个气象的气球，它具有侦察的目的，这个就是第一个。但是呢过了这件事情呢，就下面呢又出了两件事啊，这两件事呢就是这几天的事情。一个呢是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这个领空，在育空地区，这个育空地区呢有个地方叫 Dead Horse， 这个地区呢，这个加拿大和美国的都发现了有一个飞行物，但是这个飞行物呢没有这个南达科塔州的那个那么大，南达科塔州那个超级大60公尺大的那个气球肉眼都看得到，而这个气球呢是美国率先呢就在阿拉斯加就已经发现了，就飘进来阿拉斯加，就进了阿拉斯加，就到了加拿大的育空地区。那大家知道加拿大的育空地区再过去又是美国或加拿大本土，那么就见到了以后呢，这个就不能等了，加拿大的空军和美国的空军呢就一起升空，就把这个飞行器就打下来了。这个飞行器呢小一点，下面的吊舱呢也不是一个长方形的铁的一个架子，而是一个圆柱形的一个桶，就吊了一个桶吊在这个飞行器上面，是气球还是什么东西不知道。这个东西呢现在吊了下来了，因为那个地区啊冰天雪地还有水面。那么现在呢加拿大的这个总理特鲁多就说，加拿大的有关人员，美国的有关人员正在这个搜捕这个掉下来的这个圆筒，看看摔成什么样，那要找到了以后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这就是第二个。这个第二个呢，我今天看这个新闻呢，这个 Joe Biden 和特鲁多的两个都授权就打，并且呢他们的这个10号就通了电话，就是要打啊，这就是第二个。那么第二个，我前天听别人说啊，就说哎呀，又打了一个，我就不敢说是气球，因为没有证据，你怎么说呢？是不是中国的也没有人知道，反正是有一个东西飞了进来，那就打下来了。那当然呢，对第一个被打下来，中国方面呢，这个非常的气愤，就说你这个过度反应，我们是个气象气球，那么但是呢，这个东西在美国领空被美国打下来了，掉在美国的领海，并且现在捞起来呢，美国方面说呢，这个东西跟这个气象还不是一样的东西，可能有侦察的目的性。那么下面怎么样呢？不知道，因为都在海床上面，那估计美国很快把它捞起来，15公尺就很容易捞了，那个只要等天气不要那么冷，潜水员能够下去能够找到以后，很快就把它固定了，就能捞上来以后再说这个是什么样，是气象啊还是军事啊，谁都不知道啊。这个那第二个呢，这个打下来以后呢，中国方面也没有说什么，因为这个谁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美国和加拿大方面也没有说这是中国的，就说这就是一个不明的飞行体，但是的确是打下来的。那么打下来到拿出来是什么东西呢？要捡到了再说吧，这是一个。那本来这两个事情就过去了，十号就过去了，好了，到了礼拜天，突然间晚上我又看到这个新闻，第三个又打下来了，这是第三个，这个就有点奇怪了。美国的这个五大湖区啊，第二个大湖就在芝加哥北面，这个湖叫 Huron 啊，这个湖休伦湖，这个休伦湖这个上空又发现了一个。那么这个呢，它飞得不是太高。那么当然呢，加拿大和这个美国方面呢， 就有充分的理由觉得这个飞行物呢会影响民航班机。大家知道这个发现了以后，美国在这个中西部地区，就在五大湖区呢，很多航班那就暂缓了，就不要起飞了。要碰到了，你虽说它小，它还是蛮大的一个东西了。万一这个擦伤碰到了，这个飞行器就受影响，所以都停飞了。这个就网上大家就看得见。就是有这么大一个东西飞到了自己的这个本土的这个附近啊，靠近威斯康星，靠近密执安 Michigan， 靠近加拿大的多伦多，在芝加哥的北部这么一个地方，有一个飞行器已经飞到休伦湖的上空了，所以呢又第三个就打下来了，所以现在呢是一共三个。这个打下来以后呢，这个中国方面没有吭气，那估计不是中国的，那不是中国是谁放的呢？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气球呢？也不知道。所以现在我能告诉大家的就是又打下了第三个飞行器。那大家说这个为什么老在这一条线呢？因为那个大气流啊，从亚洲经越这个白令海峡进入阿拉斯加，从阿拉斯加进入加拿大，从加拿大呢往南，这个气流就经过五大湖区，这是逻辑的一个气流，在冬季这个气流呢是这么飞的。所以呢你在亚洲发一个大的这个飞行器，它呢随着风它就慢慢慢慢就吹到这边来了，这个逻辑的不会从西往东，也就是说不可能从大西洋飞到这个地方，那么要飞过来呢只能是从那边美国阿拉斯加不发的话，那就只可能或者是俄罗斯，或者是中国，或者是远东的什么地方在发。所以这个呢就是造成了我们知道的。不过呢这个虽然这个第二个还没有确定是什么，第三个更没有确定是什么，但是呢美国商务部的工业安全局 BIS 就公布了这个对中国的六家的这个先进科技公司进行制裁啊，这个列入了这个贸易的黑名单。那个我就不知道这是巧合呢还是另外一件事啊，但是这六间这个实体进出口公司呢，基本上呢这个都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个名字的，就是美国公开的这个名单。这六家这个突然间在2月10号被美国制裁的研究机构是下面这几间，一个是北京的南疆空天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叫南疆空天。第二个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48研究所。第三个叫在东莞，叫东莞凌空遥感科技有限公司。第四个和第六个呢都叫伊格斯曼啊，这伊格斯曼你听起来也就是外国公司，其实是个中资的公司，叫伊格斯曼航空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最后一个山西伊格斯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个集团的。另外呢还有一家在广州，叫广州天海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这是六家。这六家呢是不是跟这个气球有关呢？我们完全不知道。跟后面的这几个打下来的飞行器有没有关系呢？也不知道。所以现在呢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两眼一摸黑。那么这些气球飞有多高呢？根据加拿大的国防部的部长叫 Anita Anand， 一个女士，她说这个飞行的气球啊，这个礼拜六的这个10号是在加拿大育空地区的中部飞行，高度呢是12000米啊，这个12公里高。那么在下午呢，这个加拿大和美国的军机就起飞，在下午的3:51就被拦截击落了。所以小型的一个，它是个圆柱体，就跟第一个不一样，就掉下来了。现在呢在找，我看见他们找的照片呢都是冰天雪地的，这个育空地区啊大雪。那么这个就是不明的这个，那么这个物体呢大概现在掉到美国的这个边境去了，这个加拿大和美国的中间啊，这育空和美国阿拉斯加这个边界大概呢就找到了。那么现在找到了以后呢，就非要把它定位，然后要找到这些残骸才能分析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现在只能说是一个飞行器。那么现在呢美国原来呢这个 二月四号的那一个，是美国移植发现就没有动啊，移植整个过了加拿大，然后又过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整个美国就横跨了。美国那移植等它飞出去了才打。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是个侦察的一个气球的话，那美国它该侦察的东西早就已经侦察到了，那在信息上就可以传出去了。那个不知道啊，要找到再说。那但是后面这两个呢，我估计美国和加拿大的态度改变了，一发现就打，因为呢不能让它再飞进来了，因为飞进来的这个后果严重。那么特别是中国方面说是我们的气象气球以后，那这个两国呢就更加的紧张，就是说哦，原来是中国认的是他发他的气球，那么下面两个就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呢现在好像美国和加拿大的政策就变了，只要一发现就打，估计将来再发现再打。当然有些人说，哎呀，你这个100万的导弹打一个这么便宜的气球你就大亏了，哎呀，那不管亏不亏，这是一个战术的动作，他不打他怎么办？他随便他飞吗？地下的枪也够不着，炮也够不着，就只能是这个打。所以呢，将来有什么办法能够拿到这个飞行器呢？我想那是未来的事情，但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大概就是把它打下来了。所以今天给大家讲的一点呢，就是第三个飞行器已经呢被击落了，到底是什么东西没人知道。如果未来有消息，我才会跟大家讲。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